好，我们留意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掩饰靠什么？掩饰要靠自己本身的最根源的第八识的那个眼根，还要靠它的掩饰种子、眼根种子。那我们要讲说，大家注意，我们一般习惯是眼根生掩饰，那是方便说。因为眼根眼识色尘都有它的因缘在八识田中，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可是因为在现实发挥作用的时候，是不是要有眼根作为眼识升起来的增上缘？因为有这样关系，我们才说眼根生眼识，但事实上是众缘生。如果你认为有眼根生眼识，你就执着眼根，那眼根如果你认为有，那眼识就会肯定，所以这个肯定就那个肯定，这个肯定就后面肯定。那问题是眼根呢？眼根因缘生，眼识因缘生，色尘因缘生，合起来这些认知也因缘生，其实都不可得。所以楞严经不是这样看吗？好，所以这个眼根只是这个生起来的一个增上缘而已啊。我们有因缘啊，所缘缘等无间缘增上缘。那我们现在因缘就是它在八识田中里面的种子，这是它主要的，就是过去一直串习到这样的一个功能在里头，也不是一颗啦哈，就是它那个功能力啊，在哪一颗找不到。但那一份能力，业力的影响，业力的力量在里面，我们称为种子，不是一颗一颗的。那这个因缘在这里，过去串习到这样，它那一份功能力在里头，它就应缘而生。所以它本身这个功能力在我们的心中，像我们现在，它就有很多的功能力在里头，但为什么没有发出来？因缘不具足。我们过去也有善根，也有恶根，那怎么办？就看你怎么把它引发出来哦。所以修行当中，一个人如果他的那个善的功能力很强，那他稍微引导他就起来了。那如果善的功能力弱，他就要很多助缘。既然很多助缘，需要很多助缘，是不是就容易断掉？因为你一个人要十种因缘具足，那都少一个就走不来了。那一个人他就是很多因缘具足，只要差一个，那一个不是随便都有，是不是？像有的人福报很大，他只要什么，他怎么吃，他就说拿来就要拿来两个字。那你要、啊、你拿来自己去赚，这表示没福报。你自己去赚，那有福报拿来，嘟就拿来了，对不对？那我们不是啊，我们叫辛苦啊，绕了老半天才自己去拿来。拿来，有的福报更差，拿来胃肠不大好，吃也不消化，哇，这个百般辛苦还不能用。像我们以前不是想吃的没有，现在有的对不对？不能吃。福报真好，不过还好。那就没有的时候吃不到啊，现在有的吃不到，反正我也不在乎，那就好，那就比较平衡一点。如果有啊又不能吃，那就很难平衡。他说有又不能吃，反正我也不在乎，没事，对不对？很多东西他不能转我转，哎，所以像这样的东西啊，它就是。很多的因缘在具足，所以我们今天要发动起来。第一个等无间，就是有些因缘必须要靠它，不能间断，一间断它就断掉了。所以我们的修行有时候它必须要不断的滋长。像我们念佛，我们是不是有功夫？有，但少了等无间。你说啊，我断一下呢，我念一个小时才断十分呢，你说那这样有什么关系？十分，你不要以为你念一个小时断它十分，那十分找回谁？你知道吗？找回无量劫的哦。 你一个小时很用功，你以为很了不起啊？没有，他那个十分是保那个，你现在十个人打一个，对不对？啊，你说好不好？让你休息，他就要去找出来，他出去找回千军万马，你这十个被一提就提掉了。你不要以为你这个微弱的功夫这么以为长时间修，没有没有，你后面那一个烦恼他更强，他只是暂时不起来。如果你让人家有空出去找回来，你就完了。是不是这样？有感应，只是你不够努力，你中间空掉了，你让他有机会烦恼插进来。所以要无间修，要因重修，有力还不要断。理由在哪里？这叫精进。就像那什么，让它盛满，我们讲的精进啊，让它满了。我不是举那个钻木球，要有力而且不要停，它才着火。你要没力，它能动吗？还有就今天用一下，明天用一下，合起来还是不会着。你一口气要有力而且不要停，即便手会痛都不能停，一旦停又归零，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有些修行，我们大概在心里要有个数了啦。你终究有一段时间必须要是去卖命的，你绝对不要以为这样轻轻松松，因为你这个轻轻松松打不了你的烦恼了。你虽然偶尔有宝刀，有一个好的东西，但你要不能具足它，不够精进。所以精进不是做给人家看的，也不是自己感觉的，精进就是说缺的把它补齐就对了。那你说我何必那么精进？你要，而且你现在还不够，因为什么？你缺太多。你缺太多啊，要等哪时候成熟？不是谁决定，具足的叫成熟，不具足就是不具足，不是谁在决定，是条件在决定。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在修的时候有这种观念，所以你看他有这个缘，但因缘不具足他就现不出来，所以他必须要等无间的，就是一直在无间。还有他必须要能生起来，就是所缘缘，所缘的缘，就是你要有对象，这个对象必须要在你的所缘，在能缘的心才会起来。所以你不要随便忘掉你的目标，你那个对象没了，你的心会生不来的。你必须要让对象存在，你的心一直守着，叫正念分明，而且持续有力，因重修无间修，那后面临门一脚真上缘都有了。那你不然这样，你很多因缘有，但你自己内在不稳了。比如说你现在碰到很多很多因缘，人家要帮你，可是问题，我来帮你的时候，你条件不具足，啊，俩孤招比啊，啊，抓龟走鳖，这个他也是很难讲的这个。抓的龟走的鳖，跑来跑去，反正也不具足。因缘如果当时一时具足就可以，问题是你有这个少这个，哇，有这个少这个，就是不具足。到最后就什么都忙完，到最后还是很难，功败垂成。这个其实跟这个掩饰也是一样，他要有这个缘，但他本身有这种掩饰的缘，让他能升起而且没停，然后最后就是他具有内在的这些因缘一直在啊，然后眼根让他增长出来，因缘具足就能分别了。所以我们背后会有很多条件，他就在滚动着，他这种滚动是不停的，但有时候因缘不具足，所以有时候像这个就衍生出来很多的道理啊。我们如果功夫啊经常间断，失败的机会就容易多，因为碰不在一块，碰不在一块，那唯有怎么样，你长时修就容易碰到啊，长时修就容易碰到。我举那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木条里面有很多洞，那你现在有一个棒子想要插进去的时候， 你如果那个棒子偶尔提起来偶尔放下，偶尔提起来偶尔放下，那不一定插到，对不对？那你如果棒子都不提的话，那个棍子一直移，早晚会碰到，因为棒子这个洞移来移去的，那你加上你又是经常一下起一下落，你要碰到哪时候？可是如果你棒子始终不离开，就算那个棍子移来移去，总会就容易，因为你没有离开过，没有离开过，你这个棍子在移动的时候总会移到那个洞啊。你如果这个洞它在移动啊，你又跳来跳去，你怎么去遇到？哎，所以就必须要有一种耐心守着。哎，好，我们看，一眼视则须空缘、明缘、净缘、作意缘、分别一缘、染净一缘、根本一缘。好，空缘，你这样没有空，你怎么看？是不是要有点距离？要不要明亮的缘？要。要有没有对象？有。要不要作意？就是我们心要发动，作意触受想思的这个作意缘要能发动。再过来，分别一第六识啊，染净一第七识，就是那个我执啊，那还根本一第八识。我们现在只简单这样谈，就是光你的眼睛要能分别，要有九个缘啊，九个缘吗？那是方便说它要很多缘啊。如果更简单讲，叫因缘具足，少了都不行。所以我们现在能作用的是不是因缘具足？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眼视要这样的因缘，你的耳、眼耳鼻舌身意都要这些因缘。所以只要因缘不行，说没用就没用。你不要，我们现在是不是任运自在，想干什么？没有，那是因为刚好因缘具足。因缘不具足，一口气就可以让你全部都停掉。九种缘，对不对？你为什么能看？因为现在九种缘都具足。那只要有一缘不具足，八个没用，你就那闲在那里。我们举那个例子，就是说很多人赚钱赚赚赚赚赚了好多零，结果躺掉一，他不是躺后面零，他是躺前面一，一躺后面的零都没了，对不对？十躺一零，一千万躺一也零，只是很多零蛋这样而已，一亿都没了，一旦无常全部没了。你看啊，我有九种缘，我只要切一缘你就看不到了。那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只要切缘都没用了，是不是？所以你要讲说你现在能修，随时你九种缘让你能看，就是说你有九种敌人可以让你看不到。当然这个第八世第七世这个比较不会，但你看那个空啊、明啊、净啊，很多东西如果你很多因缘没了就没了。那很多东西一旦没了，这个东西就一个好像不是慢，有的不是慢慢没了，没了就没了，就起不来了啊。你睁开眼睛瞪着就不知道在看什么，你的脑筋穷尽你的思维，想要想就想不出来。为什么？缺缘，资讯没进来，条件不具足，你用尽你的脑筋想，想不来。这样，所以我说我们人很脆弱的，我们有太多东西是众缘合，就是全部都众缘合，中间缺缘，很多东西就停掉了。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要精进？因为你这样要众缘具足的缘，这种机会不是常有。过了这个因缘，没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所以我讲说，你看一个人可以前面都还会常那个，一下子一个月，前面还一年多两年都还有健康检查。可是竟然就差这么一点点，已经末的末了，一下子。那这个是什么？这不是他，每个人都这样，每个人都这样。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一碰到有些人，我总是会用珍惜的心。就像我不是举一个例子，那日本禅师每个人见面他都会供养一杯好茶，因为不一定有第二次。你说不会那么这样啊，没关系，但我就是当天无常。所以变成如果我们有这个因缘随缘成就，好，不管恩啊怨啊，反正这里是你的福田啊，做不到也不勉强啦，啊，能做为什么不做啊？啊，每个人今生在这样的众缘难得的时候遇到，一岔过不一定再有机会，对不对？每个人来见到了送个礼物。不过突然让我想到那个小时候很顽皮，人家骑脚踏车过去啊，那个农户骑脚踏车过去，我们就会拿一堆草放在到后面的架子上。这个不是礼物，这个顽皮，哇，砰砰砰晃啊！他一回去，怎么突然多一堆草？所以是以前开始作业的那种，还好出家，不然这下也麻烦。而我们现在不是，现在不是丢草，现在只要见面的给礼物，对不对？很多东西你必须要有修行人整个缘起整个轮回的高度。我们有时候会苦恼，我们会计较，这个也正常，但有时候要做这样的思维啊，其实每个都是你的福田啊，能给见面的就给，见面就泡杯好茶喝，这样哈。所以这些根本意义就是根本，就是阿赖耶识染净意，就是它可以染可以净。为什么？一个造善造恶的那个主体感在哪里？在我执，就莫那识。那分别意很会分别的就是第六识啊，那还要自己发动那个。所以总之一缘方得升起现行啊，现行就作用，种子就是功能隐藏还没作用，那现行就是发动出来叫现行啊。所以我们有很多功能但就不容易起来，所以因此我们厉害的人是怎么样，他有很多烦恼，但我却能看到他的功德，我就让他的烦恼不生，就直接抓他的功德动一起来主宰了，烦恼就降伏。临终助念就是这样，临终助念就是一，所以临终助念我们现在变成乱枪打鸟这样的啊，反正就看你自己了，因为我们也没能力。但实际上临终助念是要观察他的因缘的，我们应该熟悉于他的挂碍跟他的善法，然后适当的引导，让他这个念头虽然他的善念很微弱，但你赋予他强烈的支持他，让他那个善念虽然弱但被你引导起来成为内心的主宰的时候，其他的东西就慢慢落下去，就助念的原理。所以说绝对不是你就这样一直讲，因为你跟他不一定接上线，不一定接上线。所以真正的助念是应他的因缘，应他的善法，甚至要防止他的恶法，防止恶法，避免你一讲触动他的挂碍。所以这就像医生啊，你必须要能审视病人的根性啊。我们要什么都不有，莽莽撞撞就要去帮助人，有时候当然不知道也没办法啦，尽力啦，因为没办法审查他的根性啦，但至少应该有这样认知，有这样认知才能恰当的引导啊。故云眼是九缘身啊，那耳呢？耳是则除明缘但须八缘啊。为什么耳不需要什么？不需要明啊，你晚上也可以听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你看啊，越少因缘是不是越成就？所以在楞严经是不是耳根圆通？眼看的面有限，对不对？耳呢？耳听八方，眼观四面，对不对？耳听八方，所以 他现起来的而现起来的因缘多的话，表示他随时利用他修比较不会间断，是不是？那同样的话，如果他是这样容易起来，那懒着是不是也容易？所以修行当中为什么会隔除音声音？因为他也容易干扰。我们现在不看可以不看，声音你挡看看。懂。晚上我最多按了我就可以修，这个声音呢晚上哭它还是出来，也挡不住我。所以我就讲修行那个声音是深刺嘛。所以在修行当中，为什么尽可能在因缘具足的时候要扫掉因缘？因为我们的心很脆弱，一刺激就容易动，一刺激就容易动。所以在某些防范当中，就尽量减少干扰，就习诸缘物，闲居静处，理由就这样啊。啊，所以说你前面的做是累积资粮，累积资粮以后，到最后你要一步一步往精细走。是不是你要一步一步，或者的话你的功夫不会细，就是我们现在好好专心念佛，念念念到最后要慢慢声音要放下，因为我要真念，不然我讲说声音念念到最后，有时候你会以为你在念，像我们有一次小餐，就是有人念念念到后来我们不念，他说我不念，我怎么心都定不下，我说你就知道了，你拿拐杖习惯了，现在没拐杖你站不起来。好，你必须要用一个更细的角度去看你的身心，你的心的独立性，对不对？那世间人在想念一个东西也不要音声啊，那你为什么一定要音声？所以音声是重要助缘，但你也要知道离开音声你自己有多少把握。你唯有用一种很比较严格的标准，你才不会错失。你把帮标准放低了，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本身独立性够不够，是吧？哎，好，以暗中意闻声故啊，好，鼻舌身三识啊，则病除空源，但须其源。以何时方知啊？以何时方知香味触故啊？他必须要怎么样？他去掉，他不需要空言，但怎么这个鼻舌身必须要跟他所接触的缘要合，要合。有些境界眼睛是不要合，对不对？但我们的鼻子舌是不是要身是不是要碰到才可以感觉？所以他的状况各个条件不一样，所以他起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当我们现在在修行，为什么这个修行的原理就是，当我的心越来越专注，我可以把这些感知能力慢慢把它遮下来。但我如果经常应用它，我们的心念眼、耳、鼻、舌、身，如果让它一直动，是不是又引动很多的分别在里头？因为它有条件。好，那我如果在某方面专注，我让眼、耳、鼻、舌、身，是不是不让它起来？是不是我扫掉好多干扰？就禅定就这样嘛。那你如果甘愿一直用眼耳鼻舌身，那你就甘愿因为这个我们叫六根就六贼啊，啊六个都已经应付，那你会少几根就是少几个贼。你那眼睛一直晃，耳朵一直听，应接不暇，怎么用功？是不是禅定的原理是不是这样？所以因为他这个干扰因缘，我如何让他慢慢远离干扰，或者说我身心不断透过六根长养这些烦恼，一直在颠倒啊，一直在散乱啊，是不是？所以你应该要从这些因缘当中慢慢独立出来。为什么要喝五欲弃五盖？不让他干扰啊。你本来就是要五欲五盖的，你这个欲界众生本来就五欲五盖，你就是喜欢睡眠的啊，你就是喜欢饮食的啊，你就是有情欲的啊，那为什么我没有？不可能没有，你不会来，就轻重差别而已，没有那个没有的，没有你不会来。你如果没有，那就趁愿再来的，我看你样子不像。好，所以说很简单，你一定有这些烦恼，那你这个烦恼你就要防， 所以我们为什么戒？戒就是防，不让你被烦恼束缚。其实戒的意义在这里。那你如果防了，到最后烦恼还在，你一定持守不清净。你的持守技巧不好，才会持归持，烦恼归烦恼。你应该会持的人，他因为他身心干扰会越来越少。那所以说最重要是观念改变，是最容易彻底去改变它。你如果只是外面防，内心又认定它啊，这个拉扯太辛苦了。所以很多观念为什么在诚实论里面，包括其他经典，听经都可以开悟，那哪有可能？所以现在人很多哎呀搞不清楚，我说不怕你也不卫生，不识字又不卫生，因为这经典说的，有的人条件具足，只要一打开，他的烦恼顿消。所以诚实论也讲说，听法如果是如实的话，不要那种闻名相这样一直转，如实他就可以降伏五欲五盖。为什么？心开意解，而不是知识。知识有时候会增长你的寻思心呢、啊。但如果是让你有一种豁然开朗的一种觉悟的时候，那个烦恼会窒息。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透过闻思啊，八正道嘛，正见、正思维、正命、正业、正语、正精进，这些都是在帮助你圆满这个道果。所以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就要防止它的干扰。所以因此，如果你是站在这个角度来持戒，你会有什么？你会想尽办法脱离束缚。就不是人家要求你，因为你想自在，所以能不干扰，能排除尽量排除。这样的持戒是发自内心认为需要的，啊，在某些方面人家认为这要清净，可是你发觉我的身心受影响，我还是不要。那你说你为什么要坚持这样？不是，因为我知道我受干扰。我的心还在这里攀援，它还是让我身心不安的，我不要。就维系戒，随时一直在守护，随时在这里守护。所以这个持戒再也不是人家逼的那种很勉强，不是了。包括我们饮食吃节量，理由在哪里？你就吃，谁跟你计较吃多少？但问题你想不想自在？那打个坐就在想，待会吃什么？哇，你也太厉害了，我不干脆吃饱再来打坐。可是吃饱就开始昏沉啊，没吃就很饿，就会妄想，哎呦你做白流利爱呢啊，那不是很难搞，不搞很难搞定。为什么一下这个一下有也烦恼，没有也烦恼，那到底要怎么样？哎，不知道。所以你自己要懂得，不要再被烦，你要减少敌人，你要减少你的挂碍，自己要主动，这种修行才有意思。不要这一块，我经常倒。我现在发觉有哪些烦恼，有些我觉得很简单，稍微用力就没有，我就把它处理掉了。那有些东西我知道我一时没办法，那冰块太大块的，我们慢慢让它融，我也不期待马上就融掉，除非你把它放到火堆里面，但火堆是当然冰还没好你就死掉了，你受不了那种精进啊，你显然不是那个料子。所以你应该也要知道，我这个是主问题，我会慢慢跟它熬，但这些小问题先拿掉，这个都是你自己的事哦，你别人有时候不了解你的问题。所以我常讲，就在修行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讲我有几个挂碍，哪些事情剩下，哪些剩下就剩下这些，我的敌人很清楚，哎，就在这里，那些不影响，随他怎么动我也不在乎。这个有点怪，处理掉。那有些大怪等着跟你打一仗，是不是？哎，因为你知道这一块是你怪的地方，类似这种情形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因缘各个升起，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你的身心一直躁动，你是不是一直给它养分？所以你的分别心，这个五识不叫自信散乱嘛，它本身就是向外攀援的。所以你为什么要 饮食之节量啊，为什么要守根律，根根律语，知道了吧？因为你不守的话啊，好，那个招蜂引蝶，这下你就处理一个没完没了。坐在这里，你光这样定在这里，所以像现在这种网络的东西，用也不是，不用也不是。所以我就一直讲，因为我们现在职责所在，外面涉及到太多你要处理的事情，不做不行。好像我现在还欠很多的，问问题我到现在都我实在也没办法一一回答，我知道等了，不是很急的，我就没办法回。如果我要这样回的话，我整天不要上课，我就边这样讲课，你们等一下，我回答一下。因为很多问题啊，没办法。其实我是很想说，我如果告一段落，我全部都把它停掉。啊，这停掉都知道，到最后人家，师父怎么都没回，都没回，是不是又生病了？很辛苦呢，这一下出来什么声音啊？哎呀，大法师已经死了。下次我再听到，我就打电话给他了，吓死他。我打给他，你是谁？下次大家不敢乱说了的，他什么都有，实在是搞不清楚了。不过很好玩的，很有意思。好，所以我们现在了解这个道理，是不是衍生到很多修行意义？你如果旁边的守护没有，你的武士在这里升起，这个升起的时候，人家还不止这样，因为他有多少？他的变形别境善十意中二大八贪嗔痴，这些都等着出来，是不是？啊，所以说为什么平常的守护，他都有道理的，啊，你就会给理由了，你不然能干嘛一直这样修行？有必要这样吗？有，因为你不自在。但为什么有时候会开？因为它不影响你。有时候为什么这个需要给你？因为反正不影响你，开可以。但为什么有些东西要遮出来？因为你受影响了，要遮掉。开遮持反，要找理由，是不是？但我们现在如果这一方面没有的话，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所以有的人持戒持的说，为什么这样？好吧，反正就是这样规定。没有，那叫愚痴，他有道理的。所以你这样持戒比较容易心开意解，而且因为原则知道的时候，你就会守得更清净，因为知道我不是在一个形式上交代，我是务必要防这个烦恼，是吧？哎，好，我们接着，河山离恶观尘世，愚者难分是与根啊。哎，这鼻舌身三啊，河中取静啊，眼耳二种离中取静啊。一个舌鼻舌身是不是要跟静配？眼耳是不是要保？不用，又不用直接嘛？哎，不用直接。好，其实这个重点也不要管，就是说河啊离啊。好，你说那声音有没有进来？我们讲说离，就是说那个发声音的源，你不一定要靠近嘛。当然我们有声波一直过来嘛，哎，那这个其实这句话最主要就是要强调什么条件呢？每个法的升起有不同差别条件，所以说出一个概括，让大家知道说有些东西为什么起来，有些不起来，因为因缘不具足，因缘具足就起来，因缘不具足就退。所以他也没有慢慢退，声音一没有，耳识就不见了。那耳识就不见了，不是，是这个现行不见了。那耳识的功能在你的八识田中，是不是还在生灭的？啊，只要因缘具足就出来，因缘不具足就不见，也不会不是溜回去哦。你要看到眼识，哦，声音来了，他就爬出来。去听听声音，声音没了，耳识就偷偷再流回去，没有没有，一合生，一散灭，来去无踪。所以净土也是不是这样？合生，没有合生不了。所以眼识的生不是这样，慢慢哦，眼识出来了，然后开始累积哦，不是，是因缘生。 听到因缘灭，突然不见。而且叫因缘具足，具足是现前啊。所以要讲说，故曰河山离二观尘是也啊，就是说这些这个五尘啊，啊，我们现在这样讲五事嘛，这个五尘色声香味触，它就在这里差别的，啊，就在差别。当然我们要讲说，这个五事里面的种种心所，比如我现在我眼是没起来，但我耳起来了。所以我耳起来会引生多少烦恼跟善有可能，但我如果同时眼起来耳起啊，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很好的色，但听到的声音是这个很好看的人骂我，呵呵，这个怎么弄呢？对吧？很好看又贪，那骂又很嗔，你看就乱了。奇怪，那这么这你不会，你放心不会乱，他调得刚好的。就是像那个鸡尾酒啊，鸡尾酒我不知道怎么用，反正就是加一加就是那个味道了，就是该怎么调的酸甜苦辣合起来就是那一杯。你就直也直，撑也撑，是吧？你看人的心很复杂，是很不自在的。还是那个道理，明明知道，但你的心守不住你的习性，很不自在，所以这个叫行苦嘛。我们的辛苦怎么看？就像那看那个明明是假的，你的心止不住的就往外攀缘分别造作，这叫辛苦，止不住的啊。好，观者能缘之见分，成是所缘之相分。好，那这个观呢，外在的因缘，我们上次不是讲说外在的因缘叫殊所缘，但真正看的是自己的亲所缘。所以这相分就是我仰仗外面的条件，但后来生出的是我自己的，就是我的这一份主体啊，会生出能见所见。我睡觉的这个人会生出在梦中的能跟所，那这个能所是不是睡觉这个人把它弄出来了？是。所以我们在看很多镜的时候，我们会不自主的依这个境生出分别能所。所以就算你好言跟他怎么欠，或是有的人给他恶法，但他内心里面会仰仗这个因缘，另生自己的分别现出来，另生分别。所以这个观者是能言之见分，成事是所言之相分。所以说即你如果业报啊，福报不够，一个好的境界你会生出另外一个烦恼。你如果福报很好的人，就算你处在不净的环境里面，他没感觉。我们921地震不是很危险吗？有的人没那个业报，晃到这些大家紧张要死，他就是你赶快逃逃，他就把他拉出来，然后结果不见了，又跑回去睡了。他说万一呢？不会，人家就是一万不会有问题。有的人万一就是万一的。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处在这个环境里面，他没有恐怖因缘呐。当然，我们碰到地震是不是要防？有。但所有防是不是一定能防过你的业报？所以我们出家人在修行里面要不要防？要。但防完了以后业报出来，那就接受而已，因为你不能完全防住。因缘未具足的可以防，因缘具足的你防不了，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就是说，你那紧张到人他就没这个问题啊，连恐怖都恐怖不来，因为他就没有。所以我们最近刚好遇到有些学生现在都是红化一方啊，原来就是我们当初传了一次那个青龙寺的那个男众戒啊，我们那时候就60位纯男众，这样一转眼你看多久了，出来啊，那一次就921嘛，我们就一个感受地震，因为他半夜上厕所， 其他人都不知道，换完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在屏东车城那边，所以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不是讲说那时候十一点多有人打电话打错，哦，因为我们那一天刚好，二谈，不就是不最后准备要出了，啊，一整天呐、啊，哇，大家蛮用心的，所以就累了，啊，站整天。我们那时候六十位嘛，我们光营理是有十二位，两个人守一班，品质很高的。我们那个盯着，不过大家那种当初在发菩萨发心，在受菩萨戒坛的时候，哦，那个感动很感动，那个很震撼的哦，一群男众发那个心，嗯，大家都鸡皮疙瘩的。然后很累了，很累，所以人家打错电话，我就跟他讲，很晚了，打准一点哦。然后就睡着了，睡着了，所以他地震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整个没有人知道，就那个半夜起来上厕所，哎，有地震哦，就这样而已。我们都没恐慌，到后来一看，哇，怎么那么严重？但我们暂时不说，怕影响那个戒指的。啊，其实也快出结束了，啊，后来要回去，有的戒师回不了了，路断了，什么断了，这样，啊，我们这一个就没感觉，就同样的一个地震，大家很恐慌，啊，我们因缘割掉，哎，所以很多因缘它在这里起伏起伏，我们现在自己的境界，它有相对在某个意义的相对客观，就是书所缘。但就算相对客观，碰到你的业报就现你的，你这个印境界，我不是跟他讲说，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病人想尽办法脱离他的困境问题，老实讲，这个因缘都是你的业报现前，如影随形，你只要守着身，影就在那里。所以我们千思万想，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看到人生的无可奈何，最大的无可奈何不是外面给你的无可奈何，是我这一份颠倒心造的业无可奈何的一直如影随形的跟着我。所以你如果要在这个世事上去埋怨的话，那你真的是更苦了。你应该接受如是因如是果，你唯有这种接受，应该在这样业里面啊，怎么样增长你的智慧。所以有的人在这里苦里面却能生很大的觉悟心、出离心，我告诉你，那是你捞到的。我知道没苦反而会沉沦呢，一直爱着上去，一苦才知道不可靠，身心不可靠，世间不可靠，这反而是什么重要的解脱因缘。好，那你自己现出来这个见分相分啊，那是当然仰仗外在的因缘，所以外在大家有因为共同的因缘，所以会彼此在境界上有可以共的地方可以沟通，但其实就算共同当中各个感受不一样，共中有别啊，自相种子还有共相种子，那共相种子就是我们比如说处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跟普一愿的这个缘，这个是共，那来到这里却有各个感受不同，这叫别自己的。那其实这个境界是大家因缘形成的一种，不是大家组合的哦，是在这种业力当中现前，那我们各自为因缘又互相影响，然后再继续造业，然后就形成这个世间本身也在动，因为它是共业，然后我们在这里在共业当中自己又受个人的另外一个独特的业在里头，好，就在这里里面这样转啊。那五根对境无缘力用，其实五根对境有没有缘力做？有，什么？因为它叫自性分别，它没有嫉妒分别，没有随念分别，所以它的所谓没缘力，就是不会太多思考，但也很单纯，你丢给它怎么样？所以我们讲嫉妒就是啊，它会怎么样？会思量，计较的计，度量的度。嫉妒分别就是他会思量推度，好，那个那 五四没有，五四就你给他，他不会推，所以他不会推出慢来，也不会推出疑来，因为他就呆呆的，他单纯抓，单纯讨厌，很动物性啊。好，那随念的话，他会对过去的东西加以追忆、执取，所以那因为随念是不是要对过去的东西要去综合嘛，要去攀援，但前五是不会，他就当前而已，他就当前，所以他不会累积过去的东西。第六是就可以总前总后，乃是思考未来，所以未来未在，他自己心会用这种东西去推出未来。那前五是不会，所以他不原理的意思上，他只有这种自性分别，就是该如何就如何。所以他有没有原理？有，但他的原理很简单，应该是这样说会比较好。任何事都会分别，但问题分别到什么程度？即便蚂蚁他们有分别啊，但他们的分别力到什么程度？这是有差别的啊。所以这里面讲说，没原力啊，是其实是有一个很单纯的自性分别啊。故大佛顶经云：“但如镜中无别分析啊。”就是镜子是不是照？啊，他怎么进来啊？进来就进来啊，他不能镜子说，哎，我专照瘦的哦，你胖的我不，他你一照胖的来，他关起来不照，本镜子只专照瘦的，你胖的关起来，你突然看到砰空白，没有，胖的瘦的他就照照，你看怎么进来就怎么进来，他很单纯啊。所以但如镜中无有别析，无别分析，因为他不会再做额外的嫉妒分别跟随念分别啊，随那个念头，那随念分别。圆觉经云：其光圆满啊，得无正爱啊。光其实就是照的意思嘛，就是掩饰啊，限量啊，哈，所以他就是怎么样，他不会再加油添醋再正跟爱。加油添醋的，所以说，哎呀，这可爱劲，所以我免不了要爱。对不起，对掩饰来讲，没有可不可爱，没有，是他丢境界出来，第六世纪其实是走了。那背后当然还有其他，不管，就是主要的就是第六世在那里加油添醋，以至于他进来以后，得到的结论跟原来的变了。我们啊，客观，你不要骗我了，你哪客观？所以我们要经典讲，不要相信自己的十分别。我们不可能客观。你的习性就像你戴的有色眼镜，我很客观，不可能。你戴有色眼镜，看的都是那个色。你没办法看到真色，因为你一直戴着有色眼镜，是不是？所以客观哪有客观？好，你只能相对而已啊，你没办法真正客观，要如实之见才叫客观，或者你凭什么客观？你还是有你的习性，你跳不开你的习性。如果你要跳开你的习性，你要打破你之前对他的一种执着。所以唯有从佛法的智慧慢慢增长，看到他的虚实，这时候你的客观性才会提升，是吧？那你说我们，你看我讲法都跟大家一样，那我就是挫折一样而已啊。你就算跟大家一样，那也不过是大家错一样而已啊。人道畜生道，只是大家的认知一样而已啊。啊，比如说一群人说，哎，这明明水啊，听人说琉璃啊，我们很客观，他说我们也很客观啊。那畜生说不是这样啊，轨道不是这样啊，那一群人大家猜拳，不是，他跳不开他的业报，看这个东西，他很客观，但他所有客观是被业力影响的，所以你能相信你自己吗？所以不能相信，唯有阿罗汉以上，是吧？好，你看啊，五事缘尽则有自性分别，任运起贪嗔痴啊，然由无有随念嫉妒二种分别啊。 他就一个单纯的你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事情的单纯本质我就接受这个。至于多余的分别啦、计较啦、审虑他啦、审查思虑，这些他没有，所以不带名言。他是一个单纯接纳，他没有太多概念，概念的分别都是在第六识的。可是问题，那个概念是怎么样？概念是我前面给你材料，你才会加工。所以啊，五识都是在进口原料啦，那第六识就在加工厂，就弄出结果，就跟原来的差别很大了。所以他不执为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能接受的就是自己的相分。他其实他就单纯，你给什么他就现什么现什么现什么，然后再分内外好坏，这就是第六识又给人家加工了。所以对他来讲，因缘现出，他单纯圆他自己的相分而已。然后后来就分外面如何好坏，那就又后头的事了。好，所以人民限量。好，那我们上午到此好了。